欧阳修、宋祁等。欧阳修、宋祁等。回纥，他们的祖先是匈奴人，风俗多乘高轮车，原魏时也称作高车部，有的叫敕勒，误传为铁勒。他们的部落有元和、薛延陀、契必禹、兜波、古力干、多兰葛、普古、拔野古、铜锣、浑、思杰、胡薛、西杰、阿爹、白席，共十五种，都散居在沙漠以北。元和也叫乌户、乌和，到隋朝称作为和。其人矫健强悍，起初没有酋长，逐水草转徙，善于骑射，喜欢抢劫，臣服于突厥，突厥依靠他们的财力称雄北方荒野。大业年间，处罗可汗攻打胁迫铁勒各部，聚敛索取他们的财物，随后又担心他们怨恨，就召集首领豪强数百人全部活埋。维和于是联合普古、铜锣、拔野古叛离，自立为四京，称为回纥。回纥姓要罗葛氏，居住在薛延陀以北的梭林水上，距离京城七千里，部众十万，能作战的士兵占一半，土地多沙碱，牲畜多的是大尾羊。有个叫石见四京的人，部众开始推举他为军长。他的儿子叫菩萨，才能勇猛且有谋略，嗜好打猎射箭，作战必定身先士卒，所向披靡，因此部下都敬畏归附，被石见所驱逐。石见死后，部众认为菩萨贤能，立他为首领。母亲叫乌罗浑，性格严明，能公平决断部族事务。回纥从此逐渐强盛，与薛延陀一起攻打突厥北部边境，协力可汗派玉古社率领十万骑兵讨伐他们，菩萨亲自率领五千骑兵在马烈山击败敌军，追击败兵到天山，大量俘虏其部众，声威震动北方。从此归附薛延陀，形成唇齿相依的关系，称为活协力发，在独乐水畔建立牙帐。贞观三年，开始前来朝贡，进献地方特产。突厥已经灭亡，只有回纥与薛延陀最为强大。菩萨死后，其首领葫芦四立发土弥度与各部攻打薛延陀，消灭了他，兼并其领地，于是向南越过贺兰山，抵达黄河边，派遣使者表示归顺。太宗为此亲临灵州，在金阳停留，接受其归附之功。于是铁勒十一部都来进言，薛延陀不侍奉大国，因此自取灭亡，其部众如麋鹿惊骇，鸟雀飞散，不知去向。如今各自有分地，愿意归顺天子，请求设置唐朝官员。皇帝下诏举行盛大宴会，召见首领等人，用唐朝官职任命他们，总共数千人。第二年再次入朝，于是将回纥部设为瀚海都督府，多兰葛部设为燕然都督府，普古部设为精威都督府，拔野古部设为幽灵都督府，铜锣部设为归灵都督府，思杰部设为庐山都督府，都称为都督府。将浑部设为高兰州，胡薛部设为高阙州，阿爹部设为祭天州，契必禹部设为于西州，西杰部设为姬路州，思杰的分支设为代陵州，白席设为田延州。其西北的羯谷部设为监昆府，北边的古力干部设为玄阙州，东北的巨罗伯部设为竹龙州，都用部落首领担任都督、刺史、长史、司马，就在原单于台设置燕然都护府，统领他们六个都督府，七个州都隶属，任命李肃立为燕然都护，给都督、刺史颁发玄金鱼符，用黄金刻字。天子正招抚宠幸远方彝族，制作绛黄色瑞锦文袍、宝刀、珍贵器物赏赐给他们。皇帝坐在密殿，陈设十步月，殿前设置高台，上面放置猪蹄瓶，按全符酒，从左边的阁楼通过台基注入瓶中，转而注入百壶大盎。回纥数千人喝完了，还没喝到一半。又下诏文武五品以上官员在尚书省践行。首领们一起说，生长在荒凉鄙陋之地，归顺圣明的教化，天至尊赐予官爵，让我们成为百姓，依靠唐朝如同父母。请在回纥、突厥部修筑大道，成为参天至尊道，世代做唐朝的臣子。于是下诏在沙漠以南碧提泉的南面设置驿站68所，准备马匹、乳酪、肉类招待使者客人，每年进贡貂皮作为赋税。于是任命土弥度为怀化大将军、瀚海都督，但他私自称号可汗，设置官吏，完全像突厥一样，有外宰相六人， 内宰相三人，还有都督、将军、司马等称号。皇帝又下诏将石见四京的另外部落设为祁连州，隶属灵州都督，白皙的另外部落设为居延州。土弥度哥哥的儿子乌合与土弥度的妻子通奸，于是与巨鹿莫赫达干巨罗伯谋乱，归附车鼻可汗。两人都是车鼻的女婿，所以乌合率领骑兵夜间截杀土弥度。燕然副都护袁礼臣派使者欺骗乌合，许诺为他上奏担任都督，乌合没有怀疑，随即前往致谢，于是斩杀示众。皇帝担心各不离心，命令兵部尚书崔敦礼持节前往安抚，追赠土弥度为左卫大将军，赐予丰厚祭品，提升其子婆润为左骁卫大将军，继承父亲所统领的部众。巨罗伯已经入朝，皇帝不让他回去。阿史那赫鲁窃据北庭时，婆润率领五万骑兵帮助契必合力等人击败赫鲁，收复北庭，又跟随伊利道行军总管任雅相等再次在金牙山击败赫鲁，升任右卫大将军，跟随征讨高丽有功。婆润死后，儿子比利继位。龙朔年间，以燕然都护府统领回纥，改名为瀚海都护府，以沙漠为界，大致北方各藩都隶属他。比利死后，儿子独解之继位。武则天时期，突厥莫绰正强盛，夺取铁勒旧地，所以回纥与契必、思节、浑三部越过沙漠，迁徙到甘州、凉州之间，但唐朝常征调他们的壮健骑兵协助赤水军。独解之死后，儿子伏地伏继位。第二年帮助唐朝攻杀莫绰，于是分支首领一剑协力发与铜锣、西等都来归附，下诏将他们的部落安置在大武军以北。伏地伏死后，儿子成宗继位，凉州都督王军绰诬告暴露其罪行，被流放死于让州。在这个时候，回纥逐渐不守规矩，族子瀚海府司马护书利用众人的怨恨一起杀死王军绰，阻塞了安西各国朝贡的道路，很久以后逃奔突厥死去。儿子古利培罗继位。正值突厥内乱，天宝初年，培罗与葛罗禄自称左右叶护，帮助拔西密基走乌苏克汗。三年后，袭击攻破拔西密，斩杀邪爹伊师克汗，派遣使者上报情况，自称古多禄皮加却克汗，天子封他为奉义王。向南居住在突厥旧地，把牙帐迁到乌德建山和昆河之间，南距西城1700里，西城就是汉代的高阙塞，向北到沙漠入口300里，全部占有九姓之地。九姓是耀罗葛、胡多葛、古罗兀、莫哥西契、阿兀低、葛萨、胡瓦素、耀兀葛、西牙兀。耀罗葛是回纥的姓氏，与仆古、浑、拔野古、铜锣、思节、契必六种地位相等，不列入这九姓。后来攻破战友拔西密、葛罗禄，总共十一姓都设置都督，号称十一部落。从此作战常以这两个克部为先锋，下诏封他为古多禄皮加却怀人可汗。前殿排列仪仗，中书令在殿内案前授予册封使者，使者出门登上大车到皇城门，下车上马，由番杰引导前行。凡册封可汗都采用此礼。第二年，裴罗又攻杀突厥白眉可汗，派遣顿绰罗达干来报功，任命裴罗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疆域更加广阔，东到室围，西到金山，南控大漠，完全占有古匈奴之地。裴罗死后，儿子摩延绰继位，号称葛勒可汗，剽悍善于用兵，每年派遣使者入朝。肃宗即位，使者前来请求帮助讨伐安禄山，皇帝下诏命敦煌郡王成采与他约定，并令仆固怀恩送成采前往，顺便征召他的军队。可汗高兴，将可敦的妹妹作为自己的女儿嫁给成采，派遣首领前来请求和亲。皇帝想稳固他的心，就封可汗的女儿为皮加公主。于是可汗亲自率领军队和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共同讨伐铜锣等藩部，在黄河岸边击败他们。与郭子仪在呼延谷会合，可汗依仗其强大陈列军队，引导郭子仪参拜狼头大道，然后才接见皇帝。驻跸彭原使者葛罗之觐见，因为次排列在后感到羞耻，皇帝不想让他不满，引他升殿安慰后送走。不久派大将军多兰等前来朝见，以及太子叶护亲自率领4000骑兵前来听候命令。皇帝于是册封皮加公主为王妃， 提升成彩为宗正卿。可汗也封成彩为夜户，给予四节，命令他与自己的夜户共同统帅军队。皇帝命令广平王见夜户，约定结为兄弟。夜户非常高兴，派首领达干等人先到扶风拜见郭子仪。郭子仪设宴犒劳饮酒三天。夜户推辞说，国家多难，我帮助讨伐叛逆，怎敢进食，坚持命令才留下。出发后每天赏赐牛40头，羊200只，米40斛。相击之战在澧水上列阵，贼兵在王师左侧埋伏骑兵，准备袭击我军。仆固怀恩指挥回纥骑兵奔驰冲击，全部消灭了伏兵，于是从贼兵背后出击，与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夹击，贼兵大败，继而收复长安。怀恩率领回纥、南蛮、大师部众绕过都城向南，在浐水东岸扎营，进驻陕西，在新店作战。起初回纥到达曲沃，叶护派将军鼻师吐蕃裴罗沿中南山脉向东出击，在山谷中搜索贼兵伏兵，歼灭伏兵，在山北扎营。郭子仪等人与贼兵交战，全军追击败兵，阵势混乱后撤。回纥望见就翻越西岭，拖着旗帜冲向贼兵，出现在其背后。贼兵回头看见，于是大溃败，追击数十里，人马相互践踏，死伤不可计数，缴获的兵器堆积如山。严庄挟持安庆绪放弃东京，向北渡河。回纥在东都大肆劫掠三天，奸邪之人引导他们，府库被抢掠一空。广平王想阻止却不能，而年高望重的人用增锦万匹贿赂回纥，才停止不抢。夜户返回京师，皇帝派群臣在长乐驿慰劳。皇帝坐在前殿，召夜户登上台阶，在下面设席招待首领们，设宴并且慰劳他们，每人赏赐锦绣增器。夜户叩头说，留下军队在沙苑，臣回去整顿马匹，用来收复范阳，扫除残余贼寇。皇帝说，魏镇竭尽忠义勇敢，成就大事是卿等的力量。下诏升任司空，封忠义王，每年供给绢二万匹，使者到朔方军领取赏赐。乾元元年，回纥使者多彦阿波与黑衣大使首领格之等一同朝见，争执位次高低，主管官员让他们从不同门同时进入，又派使者求婚，答应了。皇帝将幼女宁国公主下嫁，随即册封摩延绰为英武威远皮夹可汗，下诏让汉中郡王李宇代理御史大夫担任册命使，以宗室子弟右司郎中李训兼任御史中丞，担任理会使，并作为李宇的副手、尚书右仆射裴冕送到边境。皇帝为公主饯行，一而驾临咸阳，多次安慰勉励。公主哭泣说，国家正多事，死而无憾。李宇到回纥，可汗戴着胡帽，穿着赭红色袍子，坐在帐中，仪仗侍卫光彩威严，引领李宇站在帐外，问道，大王，与天可汗是什么关系？李宇说，是堂兄弟。当时宦官雷灵俊站在李宇上面，又问，站在大王上面的是谁？李宇说，是宦官。可汗说，宦官是奴才，怎能站在郎官上面呢？雷灵俊快步退下，于是引领李宇进入，李宇不跪拜。可汗说，见到国君，按礼节没有不跪拜的。李宇说，天子考虑到可汗有功，将爱女结为婚姻。以前中国与夷狄通婚都是宗室女子，如今宁国公主是皇帝亲生女儿，有美德容貌，不远万里前来下嫁。可汗是天子女婿，应当以礼相见，怎能安坐接受诏书呢？可汗惭愧，于是起身捧诏跪拜接受册封。第二天，尊公主为可敦，李宇所携带的赏赐物品可汗全部给了其牙帐下的首领。李宇返回，进献马500匹、貂裘、白毡等，于是派王子古绰特勒、宰相帝德等率领3000骑兵帮助讨伐贼寇。皇帝于是命令仆固怀恩统领他们，又派大首领盖将军与三个女子来谢婚，并报告击败艰困的战功。第二年，古绰与九节度使在象州作战，官军溃败，帝德等人逃奔京师，皇帝后加赏赐以抚慰其心意，于是返回。不久可汗去世，国中之人想用公主殉葬，公主说，中国人丈夫死后早晚哭丧，丧妻三年，这是最终的礼节。回纥万里联姻，本是仰慕中国，我不能殉葬，于是作罢，但用刀划面哭泣，也依从了他们的习俗。 后来因为没有儿子，得以返回。当初叶护太子此前因罪而死，所以次子一得见继位，号称谋与可汗，他的妻子是仆固怀恩的女儿。当初可汗为小儿子求婚，皇帝把女儿嫁给他，到这时成为可敦。第二年，派大臣巨鹿莫赫达干等人入朝，同时问候公主起居，让使者到延英殿通报谒见。代宗即位后，因为史朝义尚未被消灭，又派遣宦官刘清谈前往回纥结好，并征调回纥军队。等使者到达时，回纥已被史朝义诱惑。史朝义说，唐朝接连有丧事，国家没有君主，而且即将大乱，请回纥入关收取府库财物，那里富饶无法估量。可汗立即率军南下，当时是宝应元年八月。刘清谈带着诏书来到可汗的营帐，可汗说，人们说唐朝已经灭亡，哪里还有使者。刘清谈解释说，先帝虽然去世，广平王已经即位为天子，他人圣英武如同先帝，所以才能与叶护收复两京，击败安庆绪，这是因为与可汗一向交好，而且唐朝每年供给回纥增券，难道您忘了吗？这时回纥已经越过三城，看到州县遍地荒草，烽火台和关隘没有守军，便有了轻视唐朝之意。于是回纥派使者北上收取单于都护府的兵员和仓库，多次用言语凌辱刘清谈。刘清谈秘密报告皇帝，回纥十万军队正向边塞进发。朝廷震惊，派殿中监要子昂前往迎接慰劳，同时侦察军情，在太原相遇。要子昂暗中观察，发现回纥军队只有4000人，老弱妇孺一万余人，战马4万匹，与可敦一同前来。皇帝命令仆固怀恩与回纥会合。回纥于是派遣使者上书，请求帮助天子讨伐叛贼。回纥想进入蒲关，经沙苑向东。耀子昂劝说，自从叛乱以来，州县残破空虚，无法供应粮草物资，而且叛贼在东京，如果进入井陉，夺取陉、明、魏、淮等州，收缴叛贼财物，然后挥师南下，这是上策。回纥不听。耀子昂说，那么取到淮州、太行道，向南占据河阳，扼住叛贼咽喉。回纥又不听。回纥说，吃太原仓的粮食，向右驻扎陕州、与泽路、河南、淮政的军队会合。回纥听从了这个建议。皇帝下诏任命雍王为天下兵马元帅，晋升耀子昂兼御史中丞，与右羽林卫将军魏居为左右厢兵马使，中书舍人韦少华为元帅判官，御史中丞李靖为行军司马，向东与回纥会合。敕令元帅为诸军先锋，与各节度使在陕州会合。当时可汗驻扎在陕州以北，雍王前去会见，可汗责备雍王不行无蹈之礼。耀子昂推辞说，雍王是嫡皇孙，两宫正在停灵，按照礼制不能无蹈。回纥朝廷则问说，可汗是唐朝天子的弟弟，对于雍王来说是叔父呗，难道不能无蹈吗？耀子昂坚决拒绝，就说，元帅是唐朝太子，将要做中国君主，怎么能向可汗无蹈呢？回纥君臣估计无法迫使屈服，就拉出耀子昂、李靖、韦少华、魏居各打100棍，韦少华、魏居一夜之间死去，雍王返回军营。官军因为雍王受辱，准备合力诛杀回纥，雍王因叛贼未灭而制止了。于是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前锋，史朝义派间谍来离间，左杀抓住间谍献给朝廷，与诸将共同攻击叛贼，在衡水交战击溃叛贼，进而收复东都。可汗派拔赫纳向天子祝贺，献上史朝义的旗帜和物品。雍王返回灵宝，可汗驻屯河阳，停留3个月，驻地附近百姓被掠夺侮辱所困。仆固阳率领回纥军队与史朝义激战，血流2000里，斩下史朝义首级，河北全部平定。仆固怀恩经过象州西山郭口返回驻地，可汗从泽州、潞州出发，与仆固怀恩会合，经太原离去。当初回纥到达东京后，放任士兵劫掠，百姓都逃到圣善寺、白马寺两座佛寺的浮屠中躲避。回纥恼怒，火烧浮屠，杀死10000多人，到这时更加骄横，辱骂官吏，甚至夜间派兵砍砸含光门，闯入鸿胪寺。当时陕州节度使郭英义留守东都，与余朝恩及朔方军骄横放纵， 借着回纥暴行，也在汝州、郑州之间抢掠，乡间没有完整房屋，百姓都披着纸做衣裳，比叛贼更加残暴。皇帝哀念韦少华等人之死，所以追赠韦少华为左散骑常侍，魏居为扬州大都督，各赐一子六品官。于是册封可汗为协多登里古绰密师和巨鹿英译建功皮夹可汗，可敦为梭莫光亲历华皮夹可敦，派左散骑常侍王毅为使节，到回纥牙帐册命他们，从可汗到宰相共赐十封二万户。又封左沙为雄硕王，右沙为宁硕王，葫芦都督为金河王，拔剑将军为晋末王，十位都督都为国公。永泰初年，仆固怀恩反叛，引诱回纥、吐蕃入侵。不久，仆固怀恩死去，两方争长，回纥首领秘密到泾阳拜见郭子仪，请求改过归顺。郭子仪率领部下到回纥军营，回纥说希望见令公。郭子仪走出其门，回纥说请脱掉铠甲。郭子仪换了便服，酋长相视说真是令公啊。当时李光进、陆四公全副武装在旁，郭子仪指着酋长说这是渭北节度使某人，朔方军粮使某人。酋长下马跪拜，郭子仪也下马会见他们。回纥数百人环绕观看，郭子仪部下也赶到，郭子仪挥手让左右退后，并命人摆酒与他们共饮，赠给缠头彩三千匹，召来可汗的弟弟和葫芦等握手，于是责备说天子念回纥功劳，报答你们本来优厚，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而来，现在立即与你们交战，为何突然投降？我将独自进入你们军营，即使杀了我，我的将士也能攻击你们。酋长畏惧服从说怀恩欺骗我们，说唐天子难逃，令公被废除，所以前来。现在天可汗在位，令公无恙，我们愿意回去攻击吐蕃以报厚恩。但怀恩的儿子是可敦的弟弟，希望赦免死罪。于是郭子仪举酒和葫芦请求盟誓，然后饮酒。郭子仪说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也万岁，两国将相也是这样。如果有违盟约，身死战场，家族被屠戮。当时回纥宰相摩多莫赫达干、顿莫赫达干等听到这话都丧气，酒到他们面前就说不更改令公的誓言。起初回纥有两个巫师说此行必不交战，会见到大人物而返回。到这时相视而笑说巫师没有欺骗我们。朔方先锋兵马使白元光与回纥军队在灵台会合，正逢大雪阴晦，吐蕃关闭营垒，撤去戒备，于是纵兵攻击，斩首五万级，生擒一万余人，缴获战马、骆驼、牛、羊，收容被掳掠的唐朝民户五千。仆固名臣投降，和葫芦都督等二百人都来朝见，赏赐不可计数。郭子仪带仆固名臣觐见，仆固名臣是仆固怀恩兄长的儿子，是一员猛将。大历三年，光亲可敦去世，皇帝派右散骑常侍萧兴持节吊唁祭祀。第二年，以仆固怀恩的幼女为重辉公主做祭祀，兵部侍郎李涵持节册封拜授可敦，赐给增彩二万匹。这时财政枯竭，征收公卿的骡子和骆驼供给运输，宰相在中卫桥践行。留在京城的回纥人成群在街市抢夺女子，带领骑兵冲击含光门、皇城都关闭，下诏刘清潭安抚制止。又出来强夺市面上的货物，夺取长安令少说的马，有关部门不敢过问。自从乾元年间以后，越发市公骄横，每进献一匹马就要价四十匹间，每年以数万匹马求售，使者络绎不绝，住在鸿胪寺，马匹瘦弱不可用，皇帝后加赏赐想使其羞愧，他们却不知。又用万匹马来，皇帝不忍心众老百姓，只偿付了六千匹。大历十年，回纥人在大路上杀人，京兆尹李干抓捕他们，下诏宽免不予弹劾。又在东市刺伤人，被绑送万年县狱，回纥首领劫走囚犯，残害狱吏后离去，都城百姓厌恶痛苦。大历十三年，回纥袭击镇武军，进攻东行关，入侵太原。河东节度使鲍防在阳曲与回纥交战，鲍防战败，被残杀万余人。代州都督张光胜又在阳虎谷作战，击败回纥，回纥才离去。德宗即位，派宦官向回纥报告丧事，并重修旧好。当时九姓胡人劝说可汗入侵，可汗想率全部军队向边塞进发， 见到使者不以礼相待。宰相顿莫赫达干说，唐朝是大国，没有对不起我们。先前入侵太原，夺取养马数万，等回到国内几乎损耗殆尽。现在倾国远征，如果不能取胜，将回到哪里去？可汗不听，顿莫赫愤怒，于是击杀可汗，并屠杀其党羽和九姓胡人近2000人，随即自立为河谷多路皮加可汗，派长剑达干跟随使者入朝。建中元年，下诏京兆少尹元修持节册封顿莫赫为武义成功可汗。当初回纥到中原，常混杂九姓胡人，往往留在京师多达千人，居住经商，资产丰厚。适逢酋长突董、义密师、大小梅禄等回国，行李包裹沿路都是，在镇武停留三个月，供应珍馐丰盛，耗费无数。军使张光胜暗中侦查，见他们都用袋子装着女子，张光胜派义吏用长锥刺探，然后才知道。不久听说顿莫赫兴利，杀死许多九姓胡人，他们害怕不敢回去，往往逃亡，突董监视严密。九姓胡人向张光胜献计，请求全部斩杀回纥人，张光胜同意，就上奏说回纥并非一向强大，帮助他们的只是九姓胡人。现在其国内混乱，军队正在互相攻击，而胡人有力则往，有才则聚，无才无力，一乱不振。不在此时乘机打击，再归还人口和财物，这是借给贼兵武器，资助盗匪粮食。于是派副将故意无礼，兔董果然发怒，鞭打副将。张光胜于是率兵全部杀死回纥和九姓胡人，收缴骆驼马数千匹，增锦10万匹，并报告说回纥鞭打大将，图谋夺取镇武，仅先行诛杀，将女子护送回长安。皇帝召张光胜回京，以彭令芳代替他，派宦官与回纥使节玉达干前去说明缘由，于是想与回纥断绝关系，敕令元修在太原等候命令，第二年才出发，于是归还秃董等四具灵柩。秃董是可汗的叔父。元修到达后，可汗令大臣被车马出营，骑大象斜干加斯傲慢地坐着，责备元修等人杀害秃董之事。元修说他是自己与张光胜战斗而死，不是天子的命令。大象又说，使者都犯有死罪，唐朝不自己处决，为什么要借我的手呢？过了很久才散去，元修等人几乎被杀死。滞留50天，始终不见可汗。可汗传话对元修说，国人都想让你死，只有我不这样。秃董等人已经死了，现在又杀了你，如同以血洗血，只会更加污浊。我用清水洗血，不是更好吗？替我告诉有关部门，所欠马价180万匹间，应尽快偿还。派散之将军康赤星等人随元修来朝，皇帝隐忍不发，赐给金帛。3年后，回纥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请求和亲。皇帝心怀旧怨未消，对宰相李泌说，和亲的事等子孙去考虑吧，我不能答应。李泌说，陛下难道是因为陕州的就恨吗？皇帝说，是的，朕正逢天下多难，未能报仇，暂且不要议论和亲。李泌说，侮辱少华等人的事谋与可汗，他知道陛下即位后一定会报复怨恨，于是计划先侵扰边境，但军队尚未出发就被现在的可汗杀掉了。现在可汗刚即位，派遣使者来告，发辫不剪，等待天子的命令。而张光胜杀了秃董等人，虽然扣留了使者，但最终完好送回，这算无罪了。皇帝说，你的话固然有理，但我不能辜负少华等人，怎么办？李泌说，臣认为不是陛下辜负少华，而是少华辜负陛下。况且北虏君主亲赴危难，陛下当时在藩镇，年纪尚轻，却轻率渡河进入敌营，这如同闯入柴虎之地。为少华等人考虑，应当先确定会见礼仪，臣尚且认为危险，怎能孤身前往呢？臣从前是先帝的行军司马，当时夜护前来，先帝只在府中设宴招待，等到商议征讨时就不见他。夜护邀请臣到军营，皇帝不允许，派人好言说，主人应当慰劳客人，客人反而要慰劳主人吗？向东收复京城时约定，土地人口归我们，玉帛子女给回纥。战胜后，叶护想大肆掠夺，戴宗下马向他行礼，回纥于是东向洛阳。 陈还遗憾以元帅的身份在马前拜夜户，被左右非议，但先帝说王仁孝足以办成我的事，下诏慰劳勉励。叶护是某羽的叔父，某羽前来时，陛下以嫡子身份不在帐下行拜礼，而可汗不敢对陛下稍有失礼，这说明陛下未曾屈服。先帝拜叶护，保全了京城，陛下不拜可汗，反而在胡虏面前伸张了威严，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但衡量相机，陕州之事，屈己是对的吗？伸张威仪是对的吗？假使少华等人让陛下见可汗，关闭营垒五日，为陛下设宴饮酒，天下人岂不心寒？而上天助威，使豺狼驯服，某羽的母亲捧貂裘给陛下，喝令左右催促备马，亲自送出军营，这是少华等人辜负了陛下。假使某羽有罪，那么现在的可汗已经杀了他，即位的是某羽的堂兄，这是有功，怎能忘记呢？况且回纥可汗刻实力在国门说，唐朝使者来，应当让他们知道我前后功劳云云。如今请求和亲，必定全部部落向南观望，陛下不回应，他们的怨恨必然加深。希望允许和亲，并约定按开元旧例，让突厥可汗称臣，来的使者不超过200人，买马不超过1000匹，不让唐人出塞，也没有不可以的。皇帝说好，于是答应降驾公主，回纥也请求按约定执行，下诏咸安公主出嫁，又下诏使者和雀达干在麟德殿拜见公主，派中夜者带公主画像赏赐可汗。第二年，可汗派遣宰相家爹都督等1000多人，并派其妹古多路皮加公主率领大酋长的妻子50人迎接公主，并纳聘礼。家爹到镇武，被视为袭击，战死。下诏其部下700人都允许入朝，住在鸿胪寺，皇帝亲临延禧门接见使者。这时可汗上书非常恭敬，说从前是兄弟，如今是女婿，相当于半子，陛下如果担忧西戎，儿子请求带兵除掉他们，又请求将回纥改成回鹘，说敏捷凶猛如同鼓。皇帝想宴请回鹘公主，向李泌询问礼仪，李泌回答说肃宗是敦煌王的从祖兄，回鹘把女儿嫁给他，在彭园谒见皇帝，只在庭下拜见，皇帝称呼他为父而不称嫂。当时正值艰难困苦之际，正依靠他们，尚且以臣子之礼相待，何况今天呢？于是引导回鹘公主进入瀛台门，三位长公主在宫内等候，亦使引导传话，公主行礼必达拜，作揖后进入。皇帝驾临密殿，长公主先入内侍奉，回鹘公主进入，拜见完毕，内司兵引导到长公主处，又由驿使传话问候，然后一同进入。到宴席处，贤妃下台阶等候，回鹘公主行礼，贤妃答拜，又行拜见礼后，由西阶登上，然后坐下。有赏赐就下阶行礼，不是皇帝赏赐就离席行礼，妃子公主都答拜完毕归去，共宴请两次。皇帝又为咸安公主设置全部官署，视同王府，以四藤王李湛然为婚礼使，又仆夜官波护送，并带册书拜可汗为古多路长寿天亲皮加可汗，公主为智慧端正长寿孝顺可敦。贞元五年，可汗去世，儿子多罗斯即位，国人称他为判官特勤，以鸿胪卿郭峰持节策拜为爱登里罗谷梅密师巨鹿皮加忠贞可汗。起初安西北庭自天宝末年失去官陇地区，朝贡道路隔绝，依稀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节度留后郭兴多次派遣使者上表，都没能到达。贞元二年，李元忠等人所派遣的使者借道回鹘，才得以到达长安。皇帝升李元忠为北庭大都护，郭兴为安西大都护。从此道路虽然畅通，但胡虏索取无度，沙陀别部6000丈与北庭相依，也厌烦回鹘的搜刮，以至于三个路白眼突厥向来臣服回鹘的更加怨恨痛苦，都暗中依附吐蕃，因此吐蕃利用沙陀共同侵犯北庭，携干加斯与他们交战不胜，北庭失陷。于是都护杨希古带兵逃往西州，回鹘派数万精兵召唤杨希古，准备回去收复北庭，被吐蕃攻击大败，士兵死伤大半，携干加斯逃回。杨希古率领剩余部众准备进入西州，携干加斯骗他说你且与我一同回去，我会让你回唐朝。 杨锡谷盗其营帐被杀。葛禄又攻取申屠川，回鹘非常恐惧，逐渐向南迁徙部落以避祸。这一年，可汗被少可敦叶公主毒死。可敦是仆固怀恩的孙女，怀恩的儿子是回鹘叶护，所以女儿号称叶公主。可汗的弟弟于是自立。斜干加斯正在攻打吐蕃，其大臣率领国人共同杀死篡位者立可汗的幼子阿绰维嗣。斜干加斯回来，可汗等人出来慰劳，都俯伏陈述废立的情况，表示一切由大象决定生死，把郭峰所赏赐的全部器物财币献给斜干加斯。可汗下拜并哭泣说，如今有幸得以延续断绝，仰赖父亲养育。斜干加斯因为他柔顺屈服，于是相拥而泣，便以臣子之礼侍奉他，将器物财币全部分给将士，没有私藏，齐国于是安定。派遣达北特勤梅禄将军来报告，并听候命令，下诏鸿胪少卿羽禅册封阿绰为奉承可汗。不久派律支达干来报告少宁国公主的丧事，公主是荣王的女儿，当初宁国公主下嫁，她作为陪嫁，宁国公主后来回归，她留在回鹘中成为可敦，号称少宁国，先后嫁给英武、英毅两位可汗，到天清可汗时才开始住在外宫。她嫁给英毅可汗生了两个儿子，都被天清可汗杀死。这一年，回鹘在北庭攻击吐蕃，葛禄取胜，并且献上俘虏。第二年，派耀罗葛炯来朝，炯本是唐人吕氏，是可汗的养子，于是随可汗姓。皇帝因为他掌权，赏赐特别优厚，拜为检校尚书右仆射。十一年，可汗去世，没有儿子，国人立其宰相古多禄为可汗，派使者前来，下诏秘书监张建持节策拜为爱腾里罗语录梅密师和葫芦皮家怀姓可汗。古多禄本姓家爹氏，年幼丧父，被大首领收养，聪明善便有才能武艺，在天清可汗时多次掌管军队，诸酋长敬畏。至此，认为耀罗葛氏世代有功，不敢自称本族，而将可汗的子孙全部收入朝廷。永贞元年，可汗去世，下诏鸿胪少卿孙杲前往吊唁，册封其继承人为腾里野合巨鹿皮家可汗。元和初年，两次来朝觐献，开始带摩尼教前来。其教规每日傍晚进食，饮水吃素，不吃乳酪，可汗常与他们共同治理国家。摩尼僧道经师每年往来西市，商贾多与他们勾结为奸。三年，来报告咸安公主丧事。公主历经四位可汗，在回鹘共21年。不久，可汗也去世，宪宗派宗正少卿李孝成册拜为爱登里罗古密师和皮加保义可汗。过了三年，使者两次来朝，派伊南珠再次请求和亲，未得答复。可汗率3000骑兵到瓦提泉，于是镇武派兵屯驻黑山，修治天德城，防备胡虏。礼部尚书李将上奏说，回鹘强盛，北边空虚，一旦有战事，则弱族不是抗敌之人，孤城成为不守之地。假如陛下对此忧虑，增加甲兵，修缮城垒，这是中原的长策，百姓的大幸。臣观察今日处置，未得要领。边患有五，请逐一说明。北敌贪婪，唯利是图，近来进马求利，两年不来，难道是厌倦增薄之力吗？恐怕是要趁风高马肥，肆意侵略。所以对外抵御，对内防备，必然烦劳朝廷，这是一忧。兵力未充实，斥候未清明，戈甲未完备，城池未坚固，修治天德，则胡虏必疑，空虚西城，则气道无依靠，这是二忧。城防要地，攻守险易，应当与边疆谋划，如今却规划河塞之外，决策于庙堂之上，胡虏突然犯塞，应接不便，这是三忧。自修好以来，山川形势，兵力虚实，胡虏都知道，贼寇掠夺诸州，调发在10天半月之外，而他们略略人处在旦夕之内，等到王师到达，则胡虏已归，寇贼能久留，徭役也转广，这是四忧。北敌西戎向来相互攻讨，所以边境无忧，如今回鹘不买马，若与吐蕃结约解仇，则将帅壁垒旦战，边人拱手受祸，这是五忧。又淮西无少阳将死，可乘其变故，诸道发兵，徭役将增10倍。臣认为应当答应其婚事，使他们守藩礼。所谓三立，和亲则封岁不惊，成蝶可修， 胜兵以养力，激素以固军，这是一例。既无北顾之忧，可南向对付怀右，身令于垂死之敌，这是二例。北虏依仗我们的殷期，则西戎怨恨更深，内部得安宁，国家坐享其安，寇掠长久停息，这是三例。如今舍弃三例，取五忧，甚非良策。有人说降价公主费用多，臣认为不然。我们三分天下赋税，以一分事边。如今东南大县每年赋税20万民，以一县之赋作为婚资，岂不是损失小而得益大？如今令息婚费不给，假使王师北征，非3万兵5000骑不能抵御奔驰。又如要保十全之胜，一年就要罢兵，其馈饷供应岂止一县之赋？皇帝不听，回鹘请求和亲，有关部门估计费用需500万。皇帝正对内讨伐强横的节度使，所以派宗正少卿李成、太常博士殷佑前往告知不可。穆宗即位，回鹘又派何达干等来坚决请求和亲，答应了他。不久可汗去世，使者前往吊唁并册封其继承人为登洛语录梅密诗句主皮加崇德可汗。可汗即位后，派伊南珠、勾陆、都督司杰等以叶护公主来迎娶公主，部众2000人，纳马20000匹，骆驼1000头。四夷出使中国，其人数从未有如此之多。下诏允许500人到长安，其余留在太原。下诏以太和公主下嫁，公主是宪宗的女儿。皇帝为公主建府，以左京无畏大将军胡正、光禄卿李宪持节护送，太府卿李硕为婚礼使，册封公主为仁孝端立明志上寿可敦，在太庙告知，天子亲临通化门为公主饯行，群臣在道旁列班辞别。公主出塞，距离回鹘牙帐100里，可汗想先与公主从小路私下见面，胡正不同意。胡虏说，从前咸安公主就是这样做的。胡正说，天子召我送公主授予可汗，如今未见，不可先见。于是作罢。于是可汗登楼座，面向东，楼下设毛毡帐幔安置公主，请公主穿胡服，由一位老妇陪伴出来，向西行礼完毕，退入帐中，穿上可敦服饰，红色连居大襦，头戴金冠，前后尖翘，带出来行礼，然后登上屈鱼，9个人轮流背负，在亭中向右旋转9次，下鱼登楼，与可汗并坐，面向东，群臣依次谒见。可敦也自行建牙帐，以2位丞相出入帐中。胡正等人回归，可敦大宴，悲啼眷恋。可汗厚赠使者。这时裴度正讨伐幽州、镇州，回鹘派其大将李义杰率3000兵协助天子平定河北，议论者鉴于以往祸患不听，军队已到丰州，后赐使者后才离去。唐敬宗即位的当年，回鹘可汗去世，他的弟弟何萨特勒继位，派使者册封为爱登里罗谷梅密诗和皮加招礼可汗，赏赐12车财物。唐文宗初年又赏赐购买马匹的绢50万匹。大和6年，可汗被部下杀害，侄子胡特勒继位，派使者来报告。第二年派遣左骁卫将军唐弘石和四泽王李荣持节册封为爱登里罗谷梅密诗和巨鹿皮加张信可汗。开成4年，回鹘宰相觉罗兀发动叛乱，勾结沙陀共同攻打可汗，可汗自杀，国人立刻萨特勒为可汗。当时正逢饥荒，接着发生瘟疫，又下大雪，羊马大量死亡，没来得及正式册名。唐武宗即位，派四泽王李荣前去告丧，才知道回鹘国内大乱。不久回鹘酋长巨鹿莫贺与霞夹斯联合骑兵10万人进攻回鹘城，杀死可汗，诛杀觉罗兀，焚烧其牙帐，各部溃散。回鹘宰相萨直与芒特勒率领15个部落投奔葛罗路，残余部众进入吐蕃安息。于是可汗牙帐的13姓部落拥立乌介特勒为可汗，向南退保措子山。霞夹斯打败回鹘后，俘获了太和公主，又自认为是李陵的后代，与唐朝同宗，所以派使者达干护送公主归唐。乌介可汗大怒，追击并杀死达干，劫持公主向南越过沙漠，边境百姓非常恐慌。乌介进攻天德城，镇武节度使刘勉驻守云嘉关，抵御并击退了他们。宰相李德裕建议说，回鹘过去有功，如今饥荒且内乱，可汗无处可归，不可进攻， 应该派使者安抚他们。皇帝派兵部郎中李氏巡视边境了解情况。这时回鹘宰相赤心与王子袜梅斯特勒纳协绰率领所属部落想要归顺唐朝，而公主也派使者来说乌介已经即位并请求册命。又有大臣斜干加斯等人上表请求借镇武城安置公主和可汗。皇帝于是下诏命右金吾卫大将军王会持节前往安抚回鹘部众，运送粮食二万斛，不同意借镇武城，命令宦官用好话开导。又下诏派使者持册命前往，暗中延缓行程，等待变化。第二年，回鹘护送公主到达漠南，进入云州、朔州，在衡水抢劫杀掠很多百姓，在天德、镇武之间来回游荡，肆意盗窃牲畜。于是朝廷征调各道兵力联合讨伐。袜梅斯认为赤心奸诈凶悍难以控制，就秘密约定天德守将田谋引诱赤心，并在帐下将其斩杀。那协绰收集赤心的部众7000帐向东逃往镇武、大同，经由视为黑沙向南窥伺幽州，节度使张仲武打败他们，全部俘获其部众。那协绰逃跑，乌介将其抓住并杀死。但乌介兵力仍然强大，号称10万，在大同以北的驴门山设立牙帐。而特勒芒巨遮、阿敦宁等一共4部以及将军曹摩尼部众3万人通过张仲武投降，袜梅斯也随同使者表示归顺。皇帝想让他们帮助可汗复国，但可汗已经攻打云州，流绵与其交战战败。袜梅斯率领3部及特勒大酋长2000骑兵到镇武投降。皇帝下诏任命袜梅斯为右金吾卫大将军，封爵怀化郡王，将天德设为归义军，即任命他为归义军使。阿里之为宁边郡公，习务绰为昌化郡公，乌罗斯为宁朔郡公，都担任冠军大将军、左威卫大将军。艾协务为宁塞郡公，担任右领军大将军。另外赏赐袜莫斯牙旗、豹尾、刀器等物品，发给其部属官带。下诏命宰相李德裕选取秦汉以来归附一族忠诚卓著者共30人，编成《异域归中传》，以示恩宠赏赐。袜梅斯请求将家族留在太原，率领兄弟为天子守卫边疆。皇帝命刘勉在云州、朔州之间建造房屋，安置其家人。可汗派使者请求借兵想返回故地，并且借天得城，皇帝不同意。可汗恼怒，进兵劫掠大同川，转战攻打云州，刺史毕城坚守不敢出战。皇帝下诏增调各镇兵力驻守太原以北。袜梅斯等人朝见后都赐姓李氏，袜梅斯改名李嗣忠，阿力之改名李嗣真，习务绰改名李嗣义，乌罗斯改名李嗣礼，爱协务改名李弘顺，即任命为归义军副使。于是下诏命刘勉为回鹘南面招抚使，张仲武为东面招抚使，李嗣忠为河西党项都江西南面招讨使，刘勉驻军雁门。又下诏命银州刺史何清朝、豫州刺史戚必通率领番兵、魂兵从镇武出发，与刘勉、张仲武会合，逐渐逼近回鹘。李嗣忠多次深入敌境劝降其部众。刘勉分出沙陀兵增援李嗣忠，河中军派骑兵500增援李弘顺。刘勉进军驻扎云州，李嗣忠驻守保大栅，率领河中、陈许兵与回鹘交战，打败了他们。第二年又被李弘顺打败。刘勉与天德行营副使石雄挑选精锐骑兵及沙陀、契必等杂胡部队，夜间从云州出发，奔袭马邑，抵达安仲塞，遭遇敌人交战并击败了他们。乌介正在逼近镇武，石雄飞驰入城，夜间挖开营垒出击激战，乌介受惊率军退走，石雄追击到沙湖山，乌介受伤逃走。石雄遇到公主，护送公主返回，招降特勒以下部众数万人，全部收缴其辎重财物及所赐诏书。可汗收集余部投靠黑车子，皇帝下诏命李弘顺、何清朝穷追不舍。李弘顺用重力贿赂黑车子，招募他们刺杀乌介。当初跟随可汗逃亡的人已不能成军，往往到幽州投降，留下的都饥寒交迫，困苦不堪，只有几千人。黑车子庆幸其衰弱，就杀死了乌介。其部下又拥立乌介的弟弟恶辇特勒为可汗。皇帝下诏命李德裕 在幽州刻石记功，以夸耀后世。李嗣忠等人因为国家灭亡都愿入朝，得到允许，于是撤销归义军，提升李嗣忠为左监门卫上将军兼抚王父，领取双份俸禄，赐给永乐坊宅地，将其兵力分给各节度使。回鹘人害怕隶属各道受供养，在滹沱河叛乱，刘勉坑杀3000人。皇帝下诏命令在东西两京的回鹘功德使都给予官带。有关部门收缴摩尼教经书和神像，在道路上焚烧，其资产没收入关。鄂捻可汗聚集残余部众5000人，依靠西族大酋长硕舍朗供给粮食。大中初年，张仲武讨伐西族，打败了他们，回鹘逐渐消耗灭亡，所存留的明王贵臣500余人转而依附侍卫。张仲武命令他们将可汗等人捆绑送来，鄂捻恐惧，带着妻子葛禄、儿子特勒独斯骑马9匹，连夜抛下部众向西逃走，部众都失声痛哭。视为七姓瓜分了回鹘部众。霞加斯大怒，与其宰相阿波率兵7万进攻视为，全部收回回鹘部众，返回漠北。回鹘遗留的部众躲藏在山林间，靠抢劫各藩部自己，逐渐归附芒特勒。这时芒特勒已自称可汗，居住在甘州，拥有契西各城。唐宣宗致力于安抚远方，派使者到灵州慰问其酋长。回鹘于是派人随使者来到京师，皇帝即册封为瓦鲁登里罗古梅密师和巨鹿皮加怀见可汗。此后10余年，回鹘多次进献地方特产。唐懿宗时，回鹘大酋仆固郡从北庭进攻吐蕃，斩杀论尚热，夺取西周、轮台等城，派达干米怀玉入朝进献战俘，并请求册命，皇帝下诏同意。此后王室动乱，朝贡不再按时，史书丢失了他们的记载。唐昭宗逃往凤翔时，灵州节度使韩逊上表说回鹘请求率兵前来赴难，翰林学士韩沃说回鹘是我国旧日仇敌，自从会昌年间窥伺边境，羽翼未成，未能得逞，如今成我危难，希望侥幸得利，不可开启此门。于是搁置没有答复。但回鹘国家最终未能振兴，时常以玉马与边境州郡交易。薛延陀先前与薛种杂居，后来灭掉延陀部，占其土地，号称薛延陀，姓一粒西氏，在铁勒各部中最强盛，风俗大致与突厥相同。西突厥处罗可汗杀害铁勒各部酋长时，其部众往往相继叛离，推举契必哥棱为义务真莫贺可汗，占据贪汗山，尊奉薛延陀以示波为野系可汗，据守淹没山。后来突厥社会可汗又强大起来，这两部废除可汗称号，前往臣服。回纥、拔野古、阿爹、铜锣、普古、白席居住在玉都君山的向东归附始毕可汗，以师波在金山的向西臣服于叶护可汗。贞观2年，叶护可汗去世，齐国大乱，以师波的孙子叫宜南，率领部帐7万归附协力可汗。后来突厥衰落，宜南反攻协力，削弱其势力，于是诸多部族大多背叛协力，归附宜南的人共同推举他为主，宜南不敢接受。第二年，唐太宗正计划对付协力，派游击将军乔世旺从小路带着诏书、古旗，册封宜南为珍珠皮加可汗。宜南接受册命后，派使者入朝致谢，进献地方特产，于是在玉都君山建立牙帐，位于都城长安西北6000里，东至漠河，西至西突厥叶护，南至沙漠，北至巨轮水，土地广大，民众归附，于是回纥等各部无不臣服。他的弟弟统特勒入朝，皇帝赐给金刀，保鞭说部下有大过错的，用我的鞭子鞭打他。宜南认为很荣耀。协力可汗灭亡后，边塞道路空旷荒凉，宜南率部众逐渐东移，据守都尉尖山独罗水北岸，距离京城才3000多里，东至是为，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至瀚海，大概是古匈奴的地盘。拥有精兵20万，让两个儿子大度设突利师分别统领，号称南北部。7年之间，使者8次入朝。皇帝担心他日后强大成为祸患，想引发其内部祸乱，于是下诏封他的两个儿子都为小可汗。贞观15年，皇帝封李嗣摩为可汗，开始渡过黄河，在漠南建立牙帐。宜南厌恶此事，没有发作。 正值皇帝驾临洛阳，准备封禅泰山，宜南与部下谋划说，天子封禅泰山，万国都要派兵助阵，全部汇集于行宫，边境空虚，李斯摩可以攻取。于是派大渡社率兵20万向南穿越沙漠，驻扎在白道川，每个士兵配备4匹马进攻李斯摩。李斯摩逃往朔州报告情况，并请求援军。于是下诏命瀛州都督张俭统帅所部与西袭契丹从东面进攻，朔州道行军总管李继率兵6万骑兵3000驻扎朔州，灵州道行军总管李大亮率兵4万骑兵5000驻扎灵武，庆州道行军总管张世贵率兵17000从云中出发，凉州道行军总管李袭玉进行经略。皇帝命令诸将说，薛延陀穿越沙漠，马已疲惫，用兵的道理看到有利就迅速前进，不利就赶快撤退，如今敌人不急于进攻李斯摩，又不迅速回撤，势必失败，你们不要与其交战，等他们撤退时可以攻击。不久薛延陀使者前来请求与突厥和解，皇帝说，我约定漠北归薛延陀管辖，漠南归突厥专有，若有擅自互相劫掠的，诛杀不赦。薛延陀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我，却首先违背诏令，难道不是作乱吗？而说与突厥和解正是原有的约定，还有什么可请求的？不予答复。大渡社到达长城，李斯摩已经南逃，大渡社估计无法追上，就派人登上长城辱骂。正好李继的军队赶到，尘土飞扬遮蔽天空，大渡社急忙率部众向赤科逃跑，越过青山，但道路迂回遥远，李继挑选敢死士与突击骑兵直接渡过腊河，直奔白道，追上大渡社，紧追不舍。大渡社看到无法摆脱，渡过诺真水，列阵以待。此前薛延陀攻击沙波罗和阿史那舍尔时都用步兵取胜，到此时放弃骑兵不用，率5人为一伍，1人牵马，4人向前战斗，命令说，获胜就骑马追击，失败者处死，没收其家产，补偿战士。交战时突厥兵被迫后退，薛延陀腾跃追击，李继救援，薛延陀放箭乱射，马匹纷纷死亡。李继于是以步兵100人为一队冲击其薄弱处，敌军溃败，部将薛万彻率精锐骑兵先俘虏牵马的人，所以薛延陀无法逃走，斩首数千级，缴获战马15000匹。大渡社逃走，薛万彻追击未赶上，残兵逃往漠北，正值大雪严寒，士兵冻死冻伤，而死者8%。当初薛延陀能用巫术骑雪企图困住李继的军队，到这时反而使自己疲惫。李继返回定襄，天子派使者带着玺书慰劳，赏赐有功抚恤死者。薛延陀留下来待命的使者，皇帝全部放回，说，回去告诉你们可汗，你们自恃强大，认为突厥弱小，就大肆征收赋税，又抓其首领做人质，而且我是天下之主，难道曾向你们征收赋税吗？以后有利害之事，应当深思，不要轻举妄动。薛延陀于是派使者谢罪，又派其叔父沙波罗进献马3000匹，并请求通婚。皇帝说，薛延陀本来只是一个四经，我扶立了他，衡量他的力量与协力相比如何，竟敢扰乱边境吗？没有同意通婚。第二年，薛延陀派遣使者前来进献马、牛、羊、骆驼，并坚决请求和亲。皇帝与大臣商议说，薛延陀凶悍强横，我的对策只有两个，选拔10万士兵攻击他们，使他们不留后代，这是百年之计。断绝和亲，用笼络手段牵制他们，使边境没有忧患，这是30年之计。然而哪个更有利？房玄龄说，如今大乱之后的百姓创伤未愈，战争即使取胜仍然是危险的做法，不如和亲。皇帝说，好。于是答应将欣欣公主下嫁，召见突利师，举行盛大宴会，群臣侍从，陈列宝器，演奏庆膳破阵等盛大乐舞，以及十部祭乐，突利师叩头祝皇帝万岁，下诏命宜南亲自来迎亲，皇帝将亲临灵州完成婚事。宜南大喜，夸耀说，我本是铁勒部人，皇帝封我为可汗，公主嫁给我，皇帝为我亲临边境，谁能与我共享荣耀？于是向部属征收养马作为聘礼。有人劝说宜南，可汗与唐天子都是一国君主， 为何前去朝见？如果被扣留，还能后悔吗？疑难说，不对，我听说唐天子有德，四方都臣服于他，唯独留下我，弃北也需要有君主，但舍弃我而寻求他人，这不是好计策。部下于是不敢再言。当时皇帝诏令官员接受所献之物，薛延陀没有府库，向部下调集征收，不能迅速集中，又需穿越沙漠，水草缺乏，马羊多死，纳贡延误了期限，皇帝也停止了行程。牲畜死亡损耗近半，议论者说，夷狄曾是中国私属，如今礼仪不备，却与之和亲，恐怕日后会有轻视中国之心。于是下诏断绝和亲，谢绝其使者。有人说，既然已经答应，信义不可失去。皇帝说，你们的计策不对。从前汉朝匈奴强盛，中国不能抵抗，所以嫁女子给单于。如今北狄衰弱，我能制服他们，而薛延陀正恭敬侍奉我们，是因为他们心力可汗，依靠我们以服众。他们铜锣蒲谷兵力足以制服延陀，却不动手，是畏惧我们。我又嫁女给他，他固然成为中国的女婿，名望重而援助坚实，各部将归附他，戎狄有野心，能自立就会反叛。如今断绝和亲，使各部族听说，将争相攻击延陀，其灭亡可待。李斯摩果然侵略薛延陀，延陀派突利师侵犯定襄，皇帝诏令李绩将他们驱逐出塞。不久又派使者请求率兵帮助征伐高丽，以试探皇帝之意。皇帝对使者说，回去告诉你们可汗，我父子东征，能侵犯边境的可以立刻来。夷南沮丧退缩，不敢图谋，派使者谢罪，坚决请求驻军。皇帝赞许并答复。高丽莫离之命令袜蛇用厚力诱惑夷南，想要与他联合，夷南气势一向不振，没有响应，恰逢病死，皇帝在行营为他祭奠。当初薛延陀请求立庶子叶莽为突利师可汗，统领东方，嫡子拔卓为四叶护可汗，统领西方。白道之战，叶莽实际上是谋划者，国中很多人怨恨。到会葬时，叶莽急忙返回部落，拔卓分兵袭击杀死他，自立为协力巨力师薛杀多弥可汗。此时王师还在辽东，于是趁机侵犯边境。皇帝派江夏王李道宗屯兵朔州，代州都督薛万彻与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舍尔屯兵嵊州，左武后大将军萨固无人屯兵灵州，直师司隶与突厥在塞下形成犄角之势，敌人知道有防备，于是离去。拔卓性情严酷苛刻，多杀父亲时的贵臣而任用亲近之人，国中人不安定。而阿波舍与唐使者在漠河东部边境相遇，小战不利，回去恐吓国人说唐兵到了，众人非常骚动，各部于是溃散。多弥克汗率十余骑逃走，依附阿史那实践，不久被回纥杀死，将其宗族全部屠杀，部众五六万逃奔西域，立珍珠皮加克汗的侄儿多摩之号称伊特兀师克汗，派使者上言愿保守玉都君山。皇帝诏令兵部尚书崔敦礼与李继安抚他们，使他们安定齐国。铁勒各部一向畏惧薛延陀，而多摩之虽衰弱孤单，仍臣服畏惧。皇帝担心终究成为祸患，下诏给李继等人说，降服则安抚，背叛则攻击。李继到达，多摩之大惊，暗中想抗拒作战，表面上却好言祈求投降。李继知道其意图，发兵攻击，斩杀五千余人，俘获老弱三万，于是灭亡齐国。多摩之听说天子使者萧四叶在回纥，亲自到萧四叶处祈求投降，入朝被任命为右武卫将军，赐给田宅。当初薛延陀将灭亡时，有乞食者到齐部，在帐中做客，妻子看客人头四郎，主人不觉，客人已食，妻子告诉部人共同追赶到玉都君山，看见二人说，我是神，薛延陀将灭亡。追赶者恐惧退走，于是失去踪影。到此时果然在山下失败。皇帝因薛延陀灭亡，想一并招降弃弼等部，又派李道宗率阿史那舍尔等分路穷追讨伐，皇帝亲临灵州调度诸将。于是铁勒十一部都归命天子，请求设置官吏归属。李道宗等穿越沙漠攻击薛延陀余众阿波达干，斩首千余级，追击败兵200里。薛万彻抵达北道， 劝降回纥各不酋长。敌人所派使者接连到达皇帝行营，共数千人，上言天至尊为可汗，世世代代以奴仆侍奉，死而无憾。皇帝将其地划分为州县，北方荒原于是平定。各部族有来朝见的，皇帝慰劳说，你们来如同老鼠得到洞穴，鱼得到泉水，我为你们加深加广。又说，我在天下四方夷狄，有不安的使其安，不乐的使其乐，如同骏马尾上附着苍蝇，可以越行千里。于是在太庙告公，赐百姓三天欢饮。此后三年，余部反叛，派右领军大将军执师司隶讨伐平定。到永徽年间，薛延陀部逃亡散失者全部返回，高宗设置西旦州安置他们。拔野谷又称拔野固，或为拔业固，散居契北，地域千里，在蒲谷东面，与漠河相邻，有帐落六万，兵士一万人，地有茂草，产良马、金铁。有河叫康干河，将松木砍断投入，三年即化为石头，颜色青黑致密，但纹理还在，世人称为康干石。习俗喜好涉猎，很少耕种收获，乘木在冰上追逐鹿，风俗大体同铁勒，言语稍有差异。贞观三年，与蒲谷、铜锣、西、契丹一同入朝。贞观二十一年，大司隶发屈力师率全部落内附，设置幽灵都督府，任命屈力师为右五卫大将军，即任都督。显庆年间，与司杰、蒲固、铜锣反叛，派左五卫大将军郑仁泰攻击，斩杀其首领。到天宝年间，能自来朝见。蒲谷又称蒲固，在多兰葛之东，有帐落三万，兵士一万人，地域最北，风俗倔强傲慢，难以招服统帅。起初臣服突厥，后来依附薛延陀。薛延陀灭亡，其酋长梭夫四立发哥烂拔延开始内附，以其地设置精威州，任命哥烂拔延为右五卫大将军、州都督。开元初年，被首领蒲固杀死，到朔方投降，有关部门诛杀之。其子名叫怀恩，至德年间因公官至朔方节度使，自有船。铜锣在薛延陀北面，多兰葛之东，距离京师七千余里，有精兵三万人。贞观二年，派使者入朝。过了很久，请求内附，设置归陵都督府，任命酋长四立发石建绰为左领军大将军，即受任都督。安禄山反叛时，劫持骑兵使用，号称叶落河。叶落河有如说件儿。魂部在所有部族中最靠南。突厥协力失败时，有四立发阿贪之归附边塞。薛延陀灭亡时，大四立发魂汪率全部内向归附，以其地设置高兰都督府，后来分设东西州。太宗因阿贪之在魂汪族中尊贵，派翻译劝说魂汪，魂汪欣然让位。皇帝赞赏其谦让，任命阿贪之为右领军卫大将军、高兰州刺史，魂汪为云辉将军兼四立发作其副手。阿贪之死，子回贵祭祀。回贵死，子大寿祭祀。大寿死，子世之祭祀。世之凶猛勇猛不凡，跟随哥舒翰公拔石堡城，升任右五卫大将军，封汝南郡公。李光弼守卫河阳，世之以朔方都之兵马使为皮将，晋爵宁朔郡王，知朔方节度留后。仆固怀恩逃走时，声称要回镇。世之说，这一定是部众溃散，将要拒绝。其外甥张韶说，他如果悔改回镇，怎能不接纳？世之相信了他，于是接纳怀恩。怀恩进入后，派张韶杀死世之，收编其军队。不久厌恶张韶，骂道，你背叛舅舅，岂肯忠于我，打断其小腿，囚禁死在弥额城。世之子魂坚，是建中功臣，自有船。契壁又称契壁语，在燕齐西北英梭川多兰葛之南。其酋长哥楞自称义务真莫赫可汗，弟莫赫多特勒都有勇力。莫赫多死，子和力上纽率齐部前来归附，时在贞观六年。诏令安置在甘州、凉州之间，以其地设置于西州。永徽四年，以其部为贺兰都督府，隶属燕然都护。合力有战功，是忠诚之臣。大和年间，其种族帐落依附于镇武。多兰葛又称多烂，在薛延陀东面靠近铜锣水，有精兵一万人。 薛延陀灭亡后，其酋长四金多烂葛末与回纥都来朝见，以其弟设置燕然都督府，受任右卫大将军，即任府都督。死后以多烂葛塞福为大司隶发，继任都督。阿爹又称喝戏，或为见爹。起初与巴耶古等部都来朝见，以其弟设置基田州。开元年间，间谍司泰从突厥莫绰处来降。此后光敬、光严都因战功官至大官，赐姓李氏，属籍宗室，自有传。葛罗禄本是突厥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镇水，包有多达岭，与车鼻部接壤，有三族，一谋洛，或为谋次，二赤四，或为婆福，三踏实力。永徽初年，高坎征伐车鼻可汗，三族都内附。显庆二年，以谋洛部为阴山都督府，赤四部为大漠都督府，他势力部为玄池都督府，即用其酋长为都督。后来分赤四部设置金富州。三族地处东西突厥之间，常视其兴衰，依附背叛无常。后来逐渐南迁，自号三姓叶护，兵力强盛，勇于战斗，平州以西诸突厥都畏惧他们。开元初年，两次来朝。天宝年间，与回纥、拔西密共同攻杀乌苏米氏可汗，又与回纥攻击拔西密，将其可汗阿史那师赶至北庭，逃奔京师。葛罗禄与九姓重新立回纥叶护，即所谓怀仁可汗。于是葛罗禄居住在乌德坚山者臣服回纥，在金山、北庭者自立叶护，每年来朝。很久以后，叶护顿皮加附送突厥叛酋阿布斯，进封金山郡王。天宝年间，共五次朝见。至德后，葛罗禄逐渐强盛，与回纥争强，迁徙到石姓可汗旧地，全部占据碎叶、达罗斯等城。然而受回纥阻隔，所以朝会不能自行到达朝廷。拔西密贞观二十三年开始来朝。天宝初年，与回纥叶护击杀突厥可汗，立拔西密大酋阿史那师为赫剌皮加可汗，派使者入朝谢恩，玄宗赐子文袍、金殿带、鱼带。不到三年，被葛罗禄、回纥攻破，逃奔北庭。后来到京师朝见，拜左武卫将军，土地和部众归回纥。兜波又称兜波，其地北临小海，西接坚昆，南连回纥，分为三部，都自行统辖。其习俗无岁时，结草为庐，不从事畜牧，不知耕种，当地多百合草，采其根为食，捕鱼鸟兽为食，穿貂鹿皮衣，贫穷者用鸟羽编织为服。其婚姻，富者纳马，贫者送鹿皮草根，死后用木棺收敛，放置山中，或寄于树上，送葬哭泣，与突厥相同。无刑罚，盗窃者加倍赔偿赃物。贞观二十一年，通过古力干入朝，也派使者与中国交往。古力干部落在瀚海以北，有五千名士兵，那里生长很多百合，出产良马，马的头部像骆驼，筋骨强壮，一天能跑几百里。他们的领地北边靠海，距离京城最远，再往北渡过海，那里白天长夜晚短，太阳落山时煮羊甲，煮熟时东方已经天亮了，大概是接近太阳升起的地方。他们入朝后，皇帝下诏派遣云辉将军康苏密去慰劳答谢，将他们的领地设置为玄雀州。他们的首领四金通过使者进献马匹，皇帝挑选其中奇异品种称为石骑，都取了美好的名字，叫腾霜白、雪葱、宁露葱、献光葱、绝波鱼、飞霞标、发电翅、流金出、祥林子、奔红翅，并厚赏了他们的使者。龙朔年间，将玄雀州改为于吴州，隶属瀚海都督府。延载初年，又来朝贡。白旗部落居住在鲜卑故地，在京城东北五千里处，与铜锣、蒲谷接壤。他们避开薛延陀，据守奥之水、冷行山，南接契丹，北接乌罗浑，东接漠河，西接拔野谷，地域方圆两千里，群山环绕在外，有士兵一万人。他们以射猎为业，用红皮镶一边，妇女带铜手镯，把子铃坠在衣襟上。部落分为三支，叫居延、吴若墨、黄水。他们的军长臣服于突厥协力可汗，担任四金。贞观年间两次来朝，后来将他们的领地设置为至延州、 将别部设置为居延州，就用四京担任刺史。显庆五年，授予酋长李韩珠为居延都督。韩珠死后，弟弟觉都继任，之后就没有记载了。胡薛部落在多烂阁北部，有士兵10000人。西杰部落在铜锣北部，斯杰部落在延陀旧牙帐，这两部合兵共20000人。他们来朝后，将他们的领地设置州县。太宗时期，北方边族能自行沟通的还有乌罗浑，有的叫乌罗侯，有的叫乌罗户，在京城东北6000里多，东接漠河，西接突厥，南接契丹，北接乌丸，大致风俗都与瓦舌相同。乌丸有的叫古丸，还有居部落，有的叫该，居住在拔野谷东北，有树木没有草，地上多苔藓，没有养马，人们养鹿如同牛马，只吃苔藓，习惯用鹿来拉车，又用鹿皮做衣服，堆木做房屋，尊卑一起居住。又有余哲部落，地域稍大，风俗与拔野谷相近，养马较少，多雕鼠。又有博马部落，有的叫毕腊，有的叫鄂罗之，在突厥的北面，距离京城14000里，逐水草而居，但喜欢住在山上，有30000士兵。那里常年积雪，树木不凋谢，用马耕地，马的颜色都是斑驳的，因此以博马为国名。北边直到海边，虽然养马但不骑乘，靠乳酪为食，喜欢与羯谷交战，人的相貌大多像羯谷，但语言不通，都剃发，戴画皮帽，用木头搭建类似井栏的房子，覆盖桦树皮做居室，各自有小军长，不能互相臣服。大汉部落在居的北面，养马丰富，人身材高大，所以自称大汉，与居一起靠近霞加斯建海之滨。这些都是古代未曾臣服的部族，在贞观到永徽年间进贡貂皮和马匹入朝，有1-2次。霞加斯是古代的监昆国，地处伊吾以西，燕齐以北，白山之旁，有的叫居兀，有的叫羯谷，种族混杂的丁陵是匈奴的西部边境。匈奴封汉朝降将李陵为右贤王，卫律为丁陵王，后来置之单于攻破监昆，当时东距单于亭7000里，南距车师5000里，置之单于留住在那里，所以后世得到其地的人误称为羯谷，逐渐号称河谷，也叫河契斯，人口数10万，士兵8万，在回纥西北3000里处，南面靠着贪曼山，土地夏季低湿，冬季积雪，人都高大，红发，折面，绿瞳，以黑发为不吉祥，黑眼睛的人必定说是李陵的后代。男子少女子多，用环穿耳，风俗矫健清洁，男子有勇力的在手上刺字，女子嫁人在脖子上刺字，种族混杂，多淫逸，称岁首为冒失哀，以3哀为一纪，用12种动物纪年，如岁再淫就称虎年。气候寒冷，即使大河也一半结冰，庄稼有禾、粟、大小麦、青稞，用部位磨成面，做成粥糜，稷子3月种，9月收，用来做饭酿酒，但没有水果蔬菜。牲畜中马很壮大，以善斗的马为头马，有骆驼、牛、羊，牛最多，富农多达数千头。野兽有野马、骨多、黄羊、圆堤、鹿、黑尾，黑尾象章，尾巴大而黑。鱼有灭鱼长7-8尺，墨痕鱼没有骨头，嘴长在下巴下面。鸟有雁、鸭、乌雀、鹰、隼。树木有松、桦、榆、柳、蒲。松树高到仰射都射不到顶，桦树尤其多。有金、铁、锡，每逢下雨，习俗必定得到铁，称为袈裟，制成兵器极其锋利，常常输送给突厥。他们的战争有弓矢、旗帜，骑士砍木头做盾牌，掩护腿脚，又用圆盾附着在肩上抵御箭矢刀刃。他们的君主叫阿热，于是姓阿热氏，树立一面大道，下属都崇尚红色，其余以部落为称号。服饰贵重貂皮、蜡皮，阿热冬天戴貂皮帽，夏天戴金扣帽，尖顶而卷边，下属都戴白毡帽，喜欢佩刀和墨石，低贱的人穿皮衣不戴帽，女子穿毛织品、锦、毛毯、绫，大概是安西、北庭大师所贩卖的。阿热驻扎在青山，周围用栅栏代替围墙， 连接毛毡做帐篷，称为密的支，其他首领住小帐篷。凡是调兵，各部落属从者都去，征收雕属、亲属作为赋税。他们的官职有宰相、都督、指使、长史、将军、达旦六等。宰相七人，都督三人，指使十人，都执掌军队。长史十五人，将军、达旦不定员。各不吃肉类和马乳，只有阿惹射饼耳。乐器有笛、鼓、笙、碧丽、弹铃。游戏有弄驼、狮子、马祭、绳祭。祭祀神灵只煮水草，祭祀没有定时，称巫师为干。婚嫁送养马作为聘礼，富裕的有时多达百千头。丧事不割面，三次环绕尸体哭，然后火化，收取骨灰，一年后才下葬，然后哭泣有节制。冬天住室内，用树皮覆盖。他们的文字语言与回鹘完全相同。法令最严，临阵退缩，奉命出使不称职，妄议国事或盗窃的都斩首。儿子盗窃，将头挂在父亲颈上，非死不脱。阿尔的牙帐到回鹘牙帐，骆驼需走40天。使者取到天德军城，往右200里左右到达西寿将城，往北300里左右到提泉，泉西北到回鹘牙帐1500里左右，有东西两条路，泉的北面是东道。回鹘牙帐往北600里到仙鹅河，河东北叫雪山，那里多水泉。青山之东有河叫剑河，用小船渡河，河水都向东北流，经过齐国，汇合后向北流入大海。东边到木马突厥三个部落，叫兜波、弥列、戈厄之，他们的酋长都是结晶。用桦树皮盖房子，多好马，习俗乘木马在冰上奔驰，用板绑在脚上，驱木枝在腋下，一蹬就滑行百步，势头迅猛。夜里偷袭抢掠，白天躲藏，坚坤人得以一使他们。坚坤本来是强国，地域与突厥相等，突厥把女儿嫁给他们的酋豪，东到古力干，南到吐蕃，西南到葛罗路。起初隶属薛延陀，薛延陀派一个协力发坚国。他们的酋长三人叫契西贝、居沙波贝、阿米贝，共同治理国家，从未与中原交往。贞观22年，听说铁勒等已经臣服，就派使者进献方物。他们的酋长四力发释波屈阿占亲自入朝，太宗慰劳宴享，对群臣说，以前在魏桥斩杀三个突厥首领，自认为功劳大，现在四力发在座，更觉得超过他。四力发酒酣时上奏，希望得到直户的资格，皇帝将他们的地设为监昆府，拜四力发为左屯卫大将军，即任都督，隶属燕然都护。高宗时期再次来朝，景龙年间进献方物，中宗召见使者慰劳说，你们的国家与我同宗，不是其他藩邦可比。赐酒，使者叩头。玄宗时期四次来朝进献，乾元年间被回纥攻破，从此不能与中原交往。后来敌与物称为侠夹丝，大概是回鹘这样称呼，意思是黄赤面，又误称为夹夹丝。然而常与大食吐蕃、葛罗路相互依靠，吐蕃的往来使者害怕回鹘抢劫，必定住在葛罗路等待侠夹丝护送。大食有贵重的锦缎，需要20头骆驼才能装载，既然不能同时背负，所以才乘20匹，每3年馈赠侠夹丝一次。而回鹘授予侠夹丝军长阿惹官职为皮夹顿协金。回鹘逐渐衰落，阿惹就自称可汗。他的母亲是突骑师女子，被立为母可敦。妻子是葛罗路叶护的女儿，被立为可敦。回鹘派宰相讨伐他，没有取胜，争斗20年不解。阿惹一仗胜利，就放肆辱骂说，你们的运数尽了，我将收取你们的金帐，在你们帐前驰马，树立我的旗帜。你们能抵抗，赶紧来，如果不能，就应当赶快离开。回鹘不能讨伐，他们的将领巨鹿莫赫引导阿惹攻破并杀死回鹘可汗，各特勒都溃散。阿惹亲自率军焚烧回鹘可汗的牙帐和公主居住的金帐，那是回鹘可汗常坐的地方。于是全部收取他们的珍宝财产，并得到了太和公主，于是将牙帐迁到崂山以南。崂山也叫独满，距离回鹘旧牙帐起码需15天。阿惹认为公主是唐朝贵女，派使者护送公主回朝，被回鹘乌介可汗拦截夺取， 并杀了使者。会昌年间，阿日因使者被杀，无法与朝廷沟通，又派祝吾和素上书说明情况。祝吾是鲁姓，
和意思是勇猛，
素是左边，意思指吴猛善用左手射箭的人。走了三年到达京城，武宗非常高兴，安排他在渤海使者之上，因他地处极远却能履行朝贡，命太仆卿赵藩持节前往齐国慰劳，下诏宰相到鸿胪寺会见使者，让议官考察山川和国风。宰相李德裕上言，贞观时远国都来朝，中书侍郎严师古请求像周使臣那样汇集四夷朝士为王会篇。现在霞家司大通中国，应制作王会图以昭示后世，诏令用鸿胪寺所得资料绘制成图，又下诏将阿日列入宗正属籍。这时乌介可汗的余众托付给黑车子，阿日希望趁秋天马肥时攻取他们，上表请求朝廷出兵。皇帝命给事中刘蒙为巡边使，朝廷也因和陇四镇十八州长期沦陷于戎狄，幸而回鹘破败削弱，吐蕃内乱，互相残杀，可称其衰弱。于是以右散骑常侍李氏出使霞家司，册封其军长为宗英雄武成明可汗。尚未出发，武宗驾崩。宣宗继位，欲遵照先帝之意，有人说霞家司是小种，不足与唐抗衡，诏令宰相与台省四品以上官员商议，都说回鹘强盛时有册封号，现在幸而衰亡，又加封霞家司，以后将生祸患。于是停止。到大中元年，最终下诏鸿胪卿李业持节册封霞家司为英武成名可汗。到咸通年间，三次来朝，然而最终不能攻取回鹘。后来的朝聘册命，使臣失传，赞曰：夷狄本性强悍贪婪，外表是人而内心似兽，唯利是图，只关注掠夺。所以商汤周武兴起时未曾与他们共功业，大概是因为疏远而不亲近。太宗初兴时曾用突厥，不能忍受其残暴，最终捆绑并臣服他们。肃宗用回纥，以至于他们劫掠华人，侮辱太子，鞭笞杀死近臣，所求无度。德宗又用吐蕃，劫持平凉盟会，打败上将，破坏西部边境。这就是所谓引进外祸来平定内乱，使用权谋，用计策控制，只有太宗能做到。像肃宗、德宗两位君主懦弱昏庸，习以为常而亲近他们，怎能承受其弊端？亲近他们则责求回报多，不满足则滋生怨恨，用仁义教化则顽民不化，用法令显示则愤怒，熟悉我国险易则造成的祸患广泛而惨重，治疗饥饿用毒草，何时可行？所以春秋称许夷狄不是一次就足够，确实如此。